已经是最大声了，怎么样？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啊。上一次把六印的那个讲完了，六印一咒品讲完了以后呢，咱再来个总结。我又总结提炼了一下。第一印菩提心印，稍等我师兄好，赖伟红，还不太认识这个师兄。没有灌顶也可以听佛心经都可以听，因为这个我们所有讲的这些，就是咱们心中心法有一个特点，除了六印一咒不告诉你，没有灌顶不告诉你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就是我们在法印上并没有任何的遮拦，你有什么就是问的呀，说的呀，还有想看的都可以看，就是说具体的修法，这六个手印怎么结，这个咒语怎么诵，这个地方上是不告诉你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并没有任何的遮拦，你都可以看，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可以的，没事，你是新来的，没关系，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问，或者有什么顾虑，或者对心中心有什么疑问什么的，如果对心中心感兴趣，可以先修修六字明试试，在中间都可以有提问的，我们以讲经是为辅的，我们来辅助修行是为主的，我们不是专门讲经的，跟其他的佛教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文思啊是配合实修的，这个实修是最重要的，是服务于实修，烘托于实修，所有的文思都不重要，都是为了给实修做服务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什么关于实修方面的问题，关于修心中心这方面的问题尽管问。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六印一咒品，那么第一印菩提心印，菩提心印的话就是说，就是第一句话，若人修持此气法者，他得菩提心具足，菩萨智具足，一切波罗蜜门具摄在心，就是一切的法门全都通，这是这个。然后呢，我总结它的用处就是能够摄一切的法要，能够就是一切的法要都能够归在他这儿，他对一切的法要都能够没有障碍，能够通达。然后呢，知道魔的显现，然后一切给一切几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诸佛菩萨、天龙护法，包括地狱恶叉等等等等的，你能想到的，他都来护持你。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说最后一点他说过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第一印呐，菩提心印，假如说你没有得到这个印的真正的一个心髓的话，那么你修什么法都没有主，纵然你修了有成就的话也不决定，也就是什么呢，就是退失，第一印能够帮助咱们不退失，就是这个意思。所有身心也不决定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成就啊，它是暂时的，它是生灭的，也就是它还是会退的，它就不是你的。对，这是第一印菩提心印。第二印的这个菩提心成就印，菩提心成就印从正体和起用这方面来说，最关键的这个就是说转业消障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就这一句话没有再多说，这是我们最关键的。咱们老人说第二印是消业障的，这是第二印。然后呢，在这个起用上它有什么用呢，就是说通达法要啊，一切的法要啊，释出世间的法要。然后呢，以前的话假如你没有就是修持，比如说吧，有的人修了几大劫，有的人才刚修什么什么的这些，但是你从这开始的话，不管你以前修了多少，从这开始的话都契合。然后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通达法药，能够退一切的魔障，能够息灾，能够除病，能够得各种的福藏宝藏，各种的福藏，什么龙藏之类的，这是第二印。第三印是正受菩提印，正受菩提印的话，它是得不动智变十方，不动智变十方就是说的是佛智，佛智就是不动智，变十方智的那个一定是佛智。然后呢，不光是得了佛智，而且释出世间一切的都能够和你契合，然后呢一块的和佛心相契合，就是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佛法自然了达，还有可以招，一般的来说可以招天龙护法，但是咱们这个正受菩提印第三印也可以招诸佛菩萨，十方诸佛， 然后还可以除病，还可以成一切法，还有所用无一无一治，所用无治，就是你想要什么用，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想怎么用，也没有就咋用，这是第三印。嗯，我这些都是从这个书上提炼下来的。第四印就很长了。第四印是如来母印，如来母印就是这个点上有说的是结痂，这个我就说了，我就把这个写上了，就是说的话，你那个腿比较好的，你就不要就是说没事故意在那坐凳子，你是能那个盘着坐的就盘着坐，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双盘或者单盘，因为这个说过了，这个结痂它并没有说一定是单盘或者双盘，但是它是盘，单盘、双盘、散盘、草盘都可以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如同诸佛长生成道度人无碍化身法身放光寂定三昧说法不实，就是诸佛所做之事都能够做。这是这一个，是你这儿有杂音还是大家听着有杂音？不知道啊，有杂音不？没有哈，那就退出去再进去嘛，实在是不好意思，淡泊实在不行你就别听了，星期四咱俩再见。淡泊说我懂的啊，有能做，就是第三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从此而生更无别处，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从第四印生出来的，更没有从别的地方生出来。你看看看到这一句了没有，这可是佛经说的，拿这一句去 PK 看看谁能 PK 过咱，咱是不 PK， 就是这一句话很关键啊。所以说第四印是中心的中心，你想要来成道，你这第四印是离不开的，第四印的首印要结对，然后知道我们心中心呢是第四印是主印，老老实实的修二四印，别在那老是做一印到六印，一直做，做了两轮不放心再做四轮，做四轮不放心又做半年甚至做一年都做的六印，那能行啊？那你还想不想成道了？最关键的是第四印啊。嗯，这是第三行，然后就是有八种随心，各种的，它上面有说，而且是十方的八种随心，就是每一方都有八种随心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各种的随心吧。然后还有若有求者无不可足，就说有求的接应，就是这个。但是呢，它下面有说这个下一段紧接着求佛位者得佛位，有说求西生西方者求生西方，然后呢十方自在者十方自在，所以说就是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当时老人是这么说的，结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嗯，就是日持千遍七日之间即能得至。然后呢这个后面这一段也挺重要的，同佛身同佛心同佛眼同佛力同佛行，未得佛印亲印等等的，何以什么呀？何以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还能够就是降服诸佛外诸魔外道，为什么能够降服呢？见二身为见一佛，见无二佛为见一佛故，就是说他证得了明心见性，所以说他能够对能够未得法身诸魔外道自降服故。张福茂，你讲经也可以讲得很好了。嗯，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的话，这个你要是结了这个印呢、啊、善业众生正果受记，就已经给你肯定能正果，肯定能正果，而且已经佛给你受记过了啊，给你受记过了啊，这就是这个。恶业众生做大福田，善业众生正果受记，就是你结的这个印给别人能够帮助他正果受记，更何况我们自己呢。然后后面的第四印还有其他的，他说过不要轻用，除了这些地方别的地方不要轻用，哪些地方呢？受法可以用，忏悔可以用，除难可以用，救苦可以用，摄障可以用，渡人可以用，降魔可以用，止毒可以用，就这些你可以用第四印啊，其他的千万不要轻用，六个手印都有这个特点，千万不要轻用，甚至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不用了。说了来来，啊，现在有了吧，都会结。第五印是如来善集陀罗尼印，如来善集陀罗尼印有一个最关键的法门，能够通达一切的陀罗尼藏，开发所有的陀罗尼藏，能够了达，而且呢，就是那些陀罗尼藏这么说，陀罗尼藏就是你的，你就拿过来用，它就是你的，一切的它都没在你心外，你拿过来它就可以直接的用，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十方佛语心中自了，就是说你能够通达佛语，正度佛心，然后呢一切的就是一切佛诸佛以原因从此而出，就是可以代佛说法，是这个意思。 最关键最关键呢，就是说能够通达陀罗尼，而且呢不光是就是佛法的这些陀罗尼宝藏啊，还有十方世界所有的陀罗尼法门都可以归你用，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就排山倒海一类的啊，移动山啊、西塞啊、平息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修什么陀罗尼，不管你修的是什么法的陀罗尼，修了没有用的你就结这个印，然后就会那个法就会有用。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印呢、啊、就同住佛，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特厉害特厉害的，就是如来释迦牟尼佛呀，他当时候到地狱去救众生的时候，他就结的是第五印，所以第五印的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可以救助地狱众生。我们再看第六印，第六印的话就是如来语印，如来语印就是这个和诸佛言音没有二，上面的那一个说的是诸佛言音从此出，就是说是你这个诸佛言音都没有在你心外，这是第五印。但是第六印呢，就是你说法就等同于佛，完全一样，这个又进了一步，稍微有一点差别，又进了一步，你说的就跟佛说的没有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有的语言能够通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印的手印的不能比，没有比，就是说它这个手印呢到底它有多少作用呢，就说不定，没法说，就是我现在怎么说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它久久传递了这一个。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第六印呢还有就是实际上啊，在佛心经的那个下一旬，就是说那个坛城庄严品第七，坛城庄严品第七的这个里面也有说到第六印，也有说到第六印，我看看啊。
是吧？
好像谁在说话哈。那骂骂
你。
谁的没有关？
那怎么说的？
下一个也很像他的。禁止说话，妙兰，禁止说话。就是这个是如来语印，如来语印。这六个手印呢，我们就大概的总结完了。总结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元印老人的有一段话，我们看一下。元印老人在这个《佛法修正心要》里面，在介绍心中心，曾经呢，就是在那个，就是他自己写他自己的这个修行经历的时候，简单的介绍过六印宇宙。大家可以把这个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收藏。如果有人需要了解六印宇宙，就用元印老人的这个作为介绍，我觉得就挺好的。我现在把它给贴上来。妙兰，对对对，是那个妙。此法有六个印和一则咒。那个修法简练易学，既不用修家行和前行，更不需要观想观相，就像禅宗一样，从第八识起修，而且有佛力加持，所以直下见性。听那个师言，就是像香露师公啊，香露师公言，就是密咒是佛菩萨和定中将自己的心化作的密语，就像是我们打电报的时候的密电码，就像摩斯密码一样，对吧？手印就像重要文件加盖的印线，又如电视机上的天线，所以用来沟通学人和佛菩萨的心灵打成一片，所以加持力大，正道迅速。净土宗念佛号呢也是靠佛力修行的，但是呢念佛的佛号呢它总是不，就是佛的名号不如心咒力大，也就是说咱时说了咱的名字能代表咱们的心吗？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憨山大师就很提倡，他说念佛不得力可以改持咒，就是此意。但是后期啊禅宗开始的那个就是借与密的密咒来假修持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正常，憨山大师提倡的就更多了。那个持咒可以就是防止狂禅，持咒可以防止狂禅，而且持咒还可以帮助，就是说让你那个加大修行的力度，就是说那个对于那个明心见性有辅助作用，有辅助作用。我最近就是接触过几个这个过来的，他们你知道修啥的，我先上礼拜又接触两个，就是修那个准提咒的，看了南怀瑾的那个修南怀瑾的准提咒有手印，从那边过来的，他们老是修了，一般很多的他不修，他老是修修修修修也过来了，要修心中心有。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心密之所以有六个手印，每一个手印不同， 现在就说了有第几个。咱们啊说这个佛心经上的手印呢，说起来的话离得太远，有的时候呢说起来的这些玄妙啊，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太远。咱们看看老人怎么说的，就是抓住他的心髓。你知道心髓是什么？心髓不是体用，是就这么简单。你就是为了正体，咱们有一个不求于果做前提，就以这个不求于果做，就为了正体，当然能够得呀，肯定能得呀。那体用都起得这么厉害，更何况正体呢？对，打开吧。嗯，然后看一下心印之所以有六个手印，第一印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教学人立大事发大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巩固修道之初心也。就是按照咱们经上讲的是说的是没有这个印啥都成不了，这个印是这个一切之什么来着，一切之主，一切之主，诸法之主啊，诸法主，诸法之主，这个手印是诸法之主。所以说就是这个是初心，就像是造高百丈高楼需要先打好那个墙角，筑好地基一样。你要是地基不坚固的话，楼就会塌。学道啊就是这样的，你不立大志不发大愿的话，你不这样的话呢，将来碰到一点难的你就会退了，碰到一点的挫折呀，碰到一点的挫折你就会停止了，就是不能够绝不能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到底。所以说这个印最为重要。就是说老人又说了，在密宗中啊手印有一万多种，印是注印之王，就是这个印很关键，你这个印必须要修。你要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修完了之后的话，你那个不修了，那就是断坐了，你断坐之后重新起修还得从这一印开始，必须的，没得商量，没得商量。就这一印的话就是有地基，就是像那个植物，你要长起来的话，你根呢你得种好，就是根儿，离不开这个根儿，这个根儿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这个是这样说的，哪那么容易啊，明心见性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哪是那么值得你的珍惜，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哪来梅花扑鼻香。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你可不是要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艰苦卓越的恒久的去努力的，可不是要这样吗？当然是要这样，做世间事是这样，更何况你脱离这个世间，你出世间呢，你有这样的大志愿呢，更这样的，这跟所有的世间人都不同。所以说这个手印的话，就是说不立大志不发大愿，势必遇难而退。也就是说修心很简单，我也不是让你就是说就是24小时的精力全部浪费在，就是全部的扑在这个修行啊打坐呀，全部的扑在，是这样的。你可以做其他的事儿，但是说你的心是在佛法上，你必须得这样。但是我不要求你一辈子，你就这三年，其实岂止是这三年，我们的心本来就该佛法上，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个的。你心这一辈子做啥事你都应该在佛法上，就这么简单。你根本都不应该在别的事上，总是一场空，最后带给你的总是苦。你修行人是应该这一辈子心都在这儿，当然了，心中想的话再退一步，我起码你三年你的心思要在这儿。你看你的心思在哪儿呢？那都是一个是在工作上，一点事跟人家怄气怄气。你是个修行人，你工作能凑合着凑合就凑合吧。家庭中也一样，为了老婆，为了怎么叫那个怎么对待自己的妈，怎么对待别人的妈，就是怄气怄的没完没了的，怎么发财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说这种人实际上的话还暂时不具备条件修心中心，但是他修了心中心他也有用，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提到这种程度。实际上你要是想得到那个最彻的佛果，那你就得瞎发最大的愿，就是说这么看你扔的彻不彻，想要扔的彻就是说三年内必须要把心中心作为最重要的事儿。不要求你在那怎么样，你可以照常的生活工作，但是必须得是最重要的事。这最重要的事哪能行啊，一定坚持不下来。你把心中心当成最重要的事，大于你的身体，大于你的家庭，大于你的工作，大于你的寿命，大于这一切，你就是大于了，你就能下来了。说下来的人，每一个下来的人他有他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现在我接触的多了，也有另外一种人，他就是干什么事他都要坚持，所以心中心也糊里糊涂就这种人。就是顶多是这两类人，一个是心中心是最重要的人，就是说你性格中你一定要坚持，你不坚持你啥事你都坚持，你坚持惯了你就这么赖着坐下来了，是第二种。勉强的来说的话算是这两种吧，这是这一个。然后是是这个说的，就是说学道不立志不发大愿，势必难遇难而遭错即止，还是重点是这句话。就是说你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不当成最重要的事你就容易退。还有一些人问问题，就问的那些，哎呀我就最近这半个小时没以后，最后那半个小时就是哪儿酸了哪儿疼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就这种的，就心灵脆弱成这种程度，哎呀修心中心也是很勉强，哎很勉强。 两个肩膀疼了，两个肩膀酸了，就这一类的。哎，有师兄会说，哎呀，没事，坚持坚持，过一段就好了。太娇弱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心灵太娇弱了。你说这一点的话，就问，就咋答他呢？就但是话出来的话，从这儿可以看到什么？这么娇弱的心灵，他没有佛法求解脱，他活着得多苦啊！世间的那些事儿，他咋受得了啊？他不得娇弱透了，一直是苦，一直是苦。所以说啊，下大决心，死也要修完心中心。我师兄。娇弱更对对对对，娇弱更要修。你那么娇弱，世间的事都把他打得七零八落了，那咋办呢？都这样过来的，然后大家还勉励他，没事没事，过一段就好了，熬一熬吧。对，齐老师又说别修了，那你就别修了啊，别修了，不修吧。还修还是娇弱呢？你是六如是谁呀、啊？我不知道你是谁，黄安红。胡安红，你多修修啊，你多修修。娇弱的还坚持下来的到底是娇弱、啊、胡安红就是那种呢、没有没有再抓逃犯了。聊天网络上聊天，娇弱的还坚持下来的到底是娇弱还是汉子？胡安红是那种呢，哭着跪着爬着，但是好不容易凑合着去修完了，没有意思，修完就行。不应该鼓励一下人家吗？齐老师当然是一种鼓励啊，他就鼓励人家，他要是不鼓励你，他根本都不搭理你了。我就是看着那种人连话都不想说，知道吧，那就不搭理了。那当然是鼓励了，但是齐老师是另外一种鼓励，就是算了，你别修了，这是另外一种鼓励，是一种激将法。齐老师是用这种鼓励的，齐老师用不会哄人的方式，不哄他的方式去哄他，反击，既娇弱又汉子。你既不娇弱也不汉，为什么又要这个呢？都是一边不想打坐，一边打坐熬下来，一边不想打坐，一边打坐熬下来。这是第一印，再接着看老人说的第二印。这第一印是注印之王。对对对对。第二印是菩提心成就印，可以消除宿障。就是说按照那个经上来说的话，可以除业消障。人就说消除住障，那个就治疗住病是开会的前奏。人说自己修这个印的时候就腹泻三次，然后都觉得呢身心都觉得轻快，然后将宿室的污染啊秽垢啊从大便排出了。人就是这么说的。第二印。第三印是正受菩提印，就是说放光加持学人，推之前进，迅速入定之要印，也是医治他人疾病之妙招。老人修法的时候遇到事烦乱了，就加此印，能够迅速改观，深入禅定，并蒙诸佛加持，为远方好友治病数次，于修法后痊愈。这是说的第二印。第二印的时候的话，老人就是说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消除第二印呢、就是说在修完了六印以后呢，就是修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就是说是你缓一下，然后再往前走，缓一下再往前上的。你就是最关键的是坚持，最关键的是坚持。你的东西想的太多了，你就啥都不要，你就是老子啥都不要就没事，破罐破摔啥都不要，你还是个人，你还有个手有个口能活着，其实没什么的。你顾虑别那么多，还有家里人的情况，你家里人的情况的事的话，你无可奈何也就没办法了，算了。这是第二印。第三印是正受菩提，正受菩提印呢，就是说的是能够推之前进，就是第二印的话呢，帮助开会的是开会的前奏。第三个印呢，能够迅速入定。第三印的这个迅速入定啊，我理解的并不是禅定，我理解的这个迅速入定就是让你迅速的就是得到这个佛心中法的这样的一种的无可言说的利益，让你坚定信心，坚定着愿意修着心中心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心中心的定，心中心的入定，就是入的这个定。在心中心这里来说有个定，就是说你能够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够修着心中心一直修下去，这就是定，这就是定。然后这个医治他人疾病的这个老人是说过，齐老师没有用过，我当时也用过，我觉得是灵验的，是灵验的。但是呢咱们要是用这个呢，就是费事儿，特别特别的费劲儿。就是我这边有师兄问也建议过，就很费劲儿。他费劲儿了他就不问了，你跟他说哎呀就是不在心外呀、去看病啊什么没有用，因为是他很亲的亲属病啊什么的，他挂念的要命，那就让他去修这个吧。他修了这个他就知道了，他修了这个以后的话，他累得半死，他不能够一直修，他修修修修他也不问你问题了，他也不修了，我就觉得打到作用了。有两种情况，就是 我记得一个是这种的，就碰见过好几个人都是这种的，就是说那个家里头的这个人啊得了这种病，他心里头很怪很怪，我就说你修第六印吧，先修一个星期试试啊，要额外修啊，不盖手印啊，先修几天试试，说过以后再没找过我这种的。他也没修多长时间，但是他也不修了，他也没事了，他至少他不用来找我了就行。这是这一类。还有一类，还有那一种的，就是说心里面特别的突然的烦乱恐慌的，也是有这种情况。我说哎呀没事没事，你就先打坐吧，不管你狂乱多恐慌多狂乱多害怕什么的，你就先打坐，你等到你今天打完了明天打完了，你再过两天你再来找我，咱俩再来讨论，过两天他也不来找我了只要不来找的都好你对自己用，你不是这个普安红啊，不是对自己用的，对自己用的是第二印，第三印是给远方的好友的。而且你不要轻用，人家说了六个手印不要轻用，你总是轻用灵验了，用完每个手印他说完都说呀千万不要轻用啊，甚至叹号叹号，加做第二印是这样的，起印它是不盖黄布的，就是起啊，盖上黄布的都属于自修，没有任何关系。淡泊尼现在加做不多吧，一阵一阵的，对，最近在家做，你反正你注意啊，要那个什么，那要那个叫什么来着？要保持恒久心啊，千做不能间断啊，还有三年呢。你最近在家做，你出啥事了？你在家做出啥事了？太闲了哈，那好吧，太闲了就做做吧。不盖黄布没有试过，不盖黄布我看看啊，不盖黄布的那就不是对自己用过，不盖黄布的那就属于自修，没有任何关系。第四印就是如来母印，为开会成道往生净土的大印，所以呢从第一到第六印修完两轮以后，专修第二和第四印，第二印只修一天，而第四印需修六天，可见此印的重要。很多同仁都是在修这个印的时候打开本来得见真性，真的就是第四印，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明心见性就是靠第四印，其他的印是辅助这个的，真的好好修啊。对呀，想吃病当然是求雨果了，那不是他心不安吗？所以说呢，你正修的时候不求雨果，那个是正修，其他的你想要怎么样的，你就是心不安扰乱你，他总是扰乱他，让他坐到那心神不宁，那何必呢？那就先这样吧。哎呀，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给他一个方面，好让他安心，接着回来修，当然是应该不求雨果，谁能做得到啊？真的，你不求雨果，那就是随缘了，那就不攀缘了，随缘也着分了，那已经成道过了。正常修就是想修第三，想三修印能治病，想修第三印能治病了。普安红啊，你那个病啊什么的那个事啊，老是扰乱你，我觉得太扰乱你了。哎，我在上课呢。好好好，你们打电话吧，有他电话没有？我等九点半以后再说啊。哎呀，高飞改十年不会，淡泊都淡泊了，没一个段子啥段。不是病，这个病和业是两回事，为什么说病和业要连到一块呢？你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是不两个还在一块相连，你就应该继续打坐。你就是那个病老是困着你，你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人也能成道，身体好的身体不好的都能成道，就是正道的人也有分两种，一种是身体好的，一种是身体不好的，这两个都可以正道，并不是各种正道的都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的也不都是正道的，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没有规律，你干嘛老是这样呢？病怎么就是业了？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最困扰你的就是这个，你病就是你的业，第一你这样把病当成了业，第一你的业消不掉，第二你的病也治不，痛痛快快去治病，别用佛法的那个，你天天在那捯饬这个东西，别用佛法的啊，别用佛法的，我可能说话是不是说得重了，我有时候不注意，别捯饬这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业啊，就是指的是阻碍你修行的，病怎么能阻碍你修行啊？没有阻碍你，你捯饬那个别用佛法来，你自己愿意治去治吧，不重，反正是就是说在这块下过功，在这块下功夫，但是你在这块下功夫，你别跟佛法相联系。得了病的人，就是说的那个在道的，就是祖师兄有的是，有的是。就是第一个佛可是视线病，可是视线了不止一次啊，视线病视线过，哎呀背疼，然后浑身疼，这都是佛呀，浑身疼走不动路了，哎呀这都是，然后人家给他药，对头疼。祖师得病的那些更多了，那个马祖不是吗？四面佛、月面佛，还有那个白云守端，他死得很早的。白云守端他很成气候，但是他死得很早，好像是。然后林济呢，也是就是说七十出头就死了，是六十多岁，很多，正量很高的，走得早也不奇怪的。 呀，一切指标都正常，所以只能这么联想，佩服你。这个首先是这个一切指标都正常，一切指标就都正常的这种的，你就这种的，你也没死，你先修吧，继续修吧，修完它啊，心中先修完它，这属于亚健康一类的，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淡泊治疗，淡泊是西安城有名的大夫，真的是有名的吗？有个啥名啊？你有没有大夫的这个牌呀、啊？没有大夫的牌还是别说，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事别在这说。我跟你说，我要是看病，我从来不找学佛，学佛的人他心思都在治病，他都在学佛，让他拿他治病的手段，哪有那专门负责治病的人呢、啊？我不找那些任何学佛，我觉得那专门治病的人，他才在这块术业有专攻。找一个学佛的治病的人，第一个他太慈心柔软，第二个的话他心都不一定在治病上，他心思在学佛上，何必找他去看病呢？嗯，然后是自心若清净，想得病就都难。哎，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个佛背痛，佛浑身都疼是怎么回事啊？佛头疼是怎么回事啊？佛最后涅槃之前走都走不动了，阿难说，哎，我们到那个树下吧，我们到那儿去休息吧。佛说，哎呀，不行啊，我背疼要命，我走不动了。阿难说，那好，我们休息吧。前面有一个，我们到那下面去休息。走了两步，佛就走不动了呀，然后就尿血了，可吓人了。这是咋回事啊，梁志刚啊？你把这个心呐、啊，就是心如果静了，就是不得病了，这样一种的。农民工不得病，是不是因为他心静啊？把这个心法跟色法的这个，你说的心可能是指的是意志力之心，你指的是这个不起念头的心，是这个的。我们说的心不是，我们说的八识比这个要广博的多。你说的那一种心，你说的是那种意志力，这个很像那个原始点的，原始点的就是提倡那种的，就是说你的啥病都是因为你的心不好啊，要嗔恨大了，什么永嘉禅师淡泊江湖骗子，淡泊是用也不能说是江湖骗子，你真的认为你是江湖骗子吗？你干嘛要做骗人的事儿啊？你应该说是。医生就是你用来糊口的，你是拿这个医生的这个事儿来糊口的，他愿意找你治就治，不找你治就拉倒了，他就是你糊口的，这就行了。声音卡吗？十几年了就没差出来问题所在。哎呀，你就是个性啊比较阴郁。那个黄安红师兄，长期的病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十几年了你也没死。还有赖伟红，如果没有灌顶的话，在网上他六印图片和咒语，这属于道法吗？没有灌顶的话，如果是在我们这儿的话，就是说你这样吧，你就当你没看过吧，你到时候来灌个顶。哎呀，如果是他知道了要灌顶，他故意不灌顶，还故意去看，那就是道法。道法就是有盗窃之心，这叫道法，而且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你就去灌个顶不就完了？有病虚验，是因为是，对呀、啊，那他是因为视线，你可不可以是因为视线呢？你怎么不说你是视线呢？你就说他是视线，你都不肯承认你是视线。那佛当时背疼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一点都不疼啊，我真的是视线。是你接受不接受？梁志刚，你接受不接受？你也是视线的，你吃五谷杂粮，你生病也是视线，你接受不接受？你自己感受，你修六运病马上会轻松。普安红啊，你这个我理解，我理解你这个修了之后的话，这个病会轻松。但是你就这样反反复复，你就是你不就是不修的时候不好，修的时候会轻，而且这个病儿一天不如一天。我告诉你，你就别指望着用这个来，别指望着用这个。反正你天天练的门道是比较多，跟马七的时候还练门道，被你骗总比。被西医指标骗好，那不一定，西医指标接受西医指标的也不少，都不一定的。学老师学秘法还是什么，我不清楚你问的问题。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呀，它是以秘法，它的修行方法是秘法，要结着黄布，盖着手印，结着持着咒语的，你不灌顶不告诉你。但是我们的法义就是跟佛法它是一致的，这个法义上没有什么隐瞒你的，你问什么都可以回答，除了具体的修法需要灌顶之外。这个空气这个人我不熟悉啊，卡我一会儿退出来，我把这几个回答完，但是没有坚持，严重才修一下，可以，我先退出来再进一次。好像已经进来了。邵东方问的是，医生学佛的专业性不如学佛的，这样能体现出厚德志吗？问题是得厚德志的人不多呀，他学佛他就是那种依赖的佛，依赖佛法的很多，他的心思都在那儿的，他就是说明心见性的他不多，他心思还在那儿的，或者说他没到那儿的时候他还在迷信着呢，那何必呢？能体现出厚德志的那就跟没学佛的一样的。嘿嘿，没有吗？是什么？老师，佛在《金刚经》上说，他的感受跟我们的感受也一样。佛说他看到恒河的沙，看到的也是沙。 哎，我怎么不记得《金刚经》上是这样说的？把相关的经文贴上来，我们学习学习也行。你说啥多吗？就是修捯饬身体，捯饬的多，捯饬身体，捯饬的多。打气的时候每天晚上练拳，打气的时候还能顾得了那个？哎呀，蒲安红。我当然了，你那么跟别人不一样，咋不记得呢？我记得的很。嗯。佛说是啥即名非啥是名为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第五印是如来善集陀罗尼印，此印乃集合诸佛密咒之功德威力和妙用集于一体，就是密咒的妙用威德，就是密咒的力量能够大，降伏恶魔，破外道邪法，移山倒海，消除三种子的烦恼。所以修中心，修心中心法，没有入魔之余，也没有受外道邪法困扰之患。就是修心中心，你就不可能入魔，就没有修这个受外道邪法的困扰，老是就害怕自己入魔了，中邪了，有附体了，什么什么的，咋想的呢？从第一印开始，就是说就开始就知道魔他在什么处，然后他在你身前没法变现，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第五印又这么的有力量，你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完全没有必要，自己是不是中了邪就邪了？你只要修心中心，哪怕你的心还是邪的，你都不会中别人的邪啊。这是第五印。第六印是如来语印，就是说佛所说的经和菩萨道德论，在修这个法的能够一目了然，通达理解，无稍疑惑，就是说能够知道他哦，这个经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呢能够招请诸佛菩萨得助加持发大神通，能够招请得助加持发大神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也没有，这后面的这些这个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说的这个。这就是六印。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心中心的六个手印，心中心的六个手印。第一印是菩提心印，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二印是菩提心成六印，第三个是正受菩提印，第四个是如来母印，第五个是这个如来善集陀罗尼印，第六个是这个如来语印。这是一共六个手印，这是老人讲的这六个手印。后面老人也有讲这个老人自己的修法。那是就是用的是第五印吧。我记得是第五印，也可能是第六印，就是说那个当时的时候，他们急切的想修那个庙，想让庙就是能够就是说赶快的，就是把这个庙啊顺利的给他就是跑完，然后呢这个庙可以作为新中心的道场，然后大家集体修第六印还是第五印，修了一个礼拜，结果这个事儿真成了，批了，但是最后这个庙最后也还是黄了呀，而且老师自己的那个一个房子都被收了还不说，到现在还有人拿着这个事儿来说老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上师居事件呢、啊、什么什么的，多狼狈呀，这可不是吗？老人批评齐老师的是那个什么，并不是那个什么，并不是修这个就是那个庙的事儿，而是那个后来的那个房子的事儿。那个房子的事儿的话，就是说不要再轻易的那个，然后以后的话吸取教训。因为当时的那个有一个人，他不是齐老师，他是另外一个人，他看到人家把那个房子收了，他不服气，就找老人告状。老人不知道，以为是齐老师呢，老人就说了，然后齐老师说不是他没有提出来任何的想法，他也不会把老人放在前面，后来老人让他吸取教训，后面还有好多书信齐老师不愿意拿出来给，也不解释这件事了，你爱怎么想齐老师就怎么想齐老师吧，这个世间的事别这么解释，你就爱信不信，你信了你就来学，不信拉倒，就这样就完了。我们说到这儿也就止了，这个事不适合多说，这就这个了，就是你不信你就不学的，就这么简单。然后呢这六个手印的话循序连贯修习，不可跳跃，列等而修，就是说这个手印呢，然后呢不能进进断续，不能进进停停的修。然后当时呢老人呢就是每天按时上座，每座坐够两个小时，然后就是按照心念耳闻修习，从来不间断，一百座之后呢就加坐猛修，每天坐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十八个小时，星期天和节假日自己在家里都坐，然后 也不外出，然后呢这个香炉施工啊，当时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勉励那个元音老人呢能够带香炉施工说法，然后跟那个同参呢一块来讨论。老人还说他修第四印的时候，有一天睡觉的时候突然听见，就是他那时候是深夜嘛，然后很寂静很寂静，然后自己做的时候呢就是也不知不觉，然后突然老妈一声咳嗽，然后顿时身心世界一时消失，了了分明，灵芝不昧，然后第二天请益于师，师说虽是一则可喜的消息，犹欠火候在，更需努力，不可懈稍懈。一口气看完它，挺好玩的。我们这不算跑题吧？我一建议师兄，就是因为这事儿诽谤新中心和齐老师，根据情况不明原因的那种的来问的，可以说有的人他就是故意诽谤的，就没有必要说，就是这么回事儿。一日修法地，然后呢突然一声爆炸，身心什么什么一时消云，灵芝两了，那个一念不生，然后不觉也不觉人走在路上，忽然一声一念到了，然后就到了，脚步未动，人已经到了。有这就是说的那个不许夜行，天明须到，天明须到，不许夜行，不是就是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吗？就是说不许夜行，头明须到。老人说他脚步没有动，人已经到了，你看看身轻松而心透多，有如谢却种千斤重断相似，欢欣鼓舞不胜雀跃，佛法之妙有如是乎，此情此景其意笔墨能够。为什么这么轻松啊？因为本来也没什么可得的，那就轻松透了。你要是真知道这点，那轻松透了。然后有一天坐的时候呢，看到佛托个日轮刚要接爆炸，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的话，感恩之余不觉大哭一场，后生小子成粉身碎骨，难报深恩于万一也。这就是当时修正的一些情况。可惜他不知道实际情况，还去问老师，当然说那你说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不是啊，他是不是一个人说的，六如说的，很可惜他不知道实际情况，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还去问老师，当然说油欠火候，没学过只会念，常用经文就是显义双修的课本，常用经文就是显义双修的课本。空气你那你是怎么来的？我们是修心中心的，还有修六字明的。我并没有什么经历，你要看经历就看老人的吧，我并没有什么经历。修完倒是修完了，很久以前是修完了，修完了也就修完了，没有什么经历，我这没有什么经历可说，不好意思啊。又一日打坐中，见一老太太安坐在龙椅上，旁边立一个童子，我就说来来来，旁边立一个童子，那个老太太就召唤这个老人说，来，我有一件心经给你。他说的是那个心经是无字的，你怎么传呢？老太太就下坐了，然后太太，人家老太太要讲法呢，本来坐在椅子上的啊，然后要给他的，他说要给他个经啊，他说经是无字的，你怎么个给啊？结果把老太太给整下坐了，然后他也走了。你看这不是踢场子吗？把两个人都踢散了。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离体了，然后呢来敲门，正好又回来了。这样，这是好玩的事儿，好玩的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大鱼施工啊，就是施工，这个大鱼阿什里，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老人啊，他就是二祖，他年纪比较大，大鱼阿什里他比较年轻，所以说二祖收他为徒弟的时候，他跟大鱼祖师有见过。然后其实还有传说说大鱼祖师有交代过就是说咱们的二祖，就是说三祖这个位要给元音老人的。大鱼祖师跟元音老人之间是有回复的，看看怎么回复呢？大鱼祖师就问1700则公案一串串是如何？就是啊，这1700则公案要一个一个看过来，看你是不是有疑问呢？但是中间就是有疑问呢，就是有苦闷啊。所以说有疑问就有苦闷嘛。千八百则公案，千七百则公案，一串串是如何？一个师兄说苦，然后这个大鱼师公就说了谁苦？他不能答，然后鱼从旁边掩耳而出。大鱼祖师说有人救出你来了，大鱼祖师厉害，大鱼祖师有人救你出来了，救出你来了。大鱼祖师这个不是好话，不是好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修心中心的资粮道如何修？等会回答。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师兄拿了施工的扇子说，这个是愚公的，愚公就是大鱼祖师说大鱼的为什么在你手里？我回答说什么在我手外呀？什么在我手外呀？施工又可能，然后就说你们关心关到了没有啊？大鱼祖师说在什么处啊？ 然后我旁边伸出手拖出来，和盘托出，拍掉他。嗯，此等家仇家仇本不值，外扬辽共越者一笑而已。后面还有说的是其他的这些。什么就是说精勤打坐，参与打七打九专修，但是呢毫无所得，反向有无实听，就是因为先机先施原话，法席后继无人，免招于再旦，免受其难，受阿舍利灌顶位后前列侍卫，应诸方召唤，曾经讲过楞严法华楞伽华严，华严这个讲起来可是真够大的，可能是华严心髓吧，金刚圆觉心经弥陀和六祖坛，并和大家一起来研讨禅路。老人看过的禅宗呢，肯定看过五灯会员、无门关和碧岩路，这三个肯定看过，这就行了，这完了。然后再看看谢金霞，修心中心的资粮道如何修？修百座就是资粮道啊，这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印嘛。你刚才讲的，咱们讲的佛心经啊，你可能没有听。佛心经这里面的这些都包括了道了，并不存在一个资粮道，这是一个。再加上师兄啊，我不知道你看过佛经没有，比如说像心经它怎么提的资粮道啊，金刚经它提资粮道了吗？没有啊，这个资粮道并不是就是必须的，要根据个人的情况的，那是各自有各自的善业啊，什么什么情况的，但是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怎么怎么样修，有一个固定的修法。嗯，就这么说吧，你有没有需要修心中心？你要是暂时觉得没有需要修心中心，那你可以不修，就这么简单。真正的他烦恼疑惑重的时候，他管不了自量不自量，他就直接修了。好吧，再见老师，阿弥陀佛。可以啊可以啊，再见再见。老人见过大禹祖师啊，你看这一段就是说老人见大禹祖师的，不放过老人。哎呀刘涛啊，我都放过你，放过你，别这么说老人。草堂集祖堂集吧，哪有草堂集啊，祖堂集还是不如五灯会员。你看过祖堂集没有？尘劳为资粮，庄严此道场，不缺。没有没有，这些就是说的是老人讲的这些普安红啊，老人讲的资料都在收集了，收集这么多就够了。老人讲法，老人讲的绿云宇宙不是法华吗？两人讲的这些你为什么就不够呢？还要那么多呢？老人讲的就是聪明的人一句话就够了，一本书就够了，略论明心见性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多呢？在百座内，谢金霞，百座内就是资粮了，还要什么呀？我告诉你，百座内你就啥也不要，你就老老实实的，无论如何坚持百座，你的资粮已经完毕。资粮道啊，资粮道，你都这个高飞啊，你不了解这个佛法啊，他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讲次第的，就是那种就是教下他是讲渐修的，渐修他是一定要修资粮位、家庭位，然后才是这个渐道位、正道位等等这样的。读经磕头守戒发菩提心等等，只完成百座就可以了。你先完成百座，你再做那个，你这百座之间你最好不要读经磕头守戒发菩提心等等等等等等的折腾。你那个百座你是修的第几轮了？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你百座修的吃力不吃力？手还疼吗？在座上还能一直念咒吗？有没有心乱如飞呀？你先告诉我这三个，第一个手疼了，第二个第二轮多做好事儿，就说是那个什么第二轮，你做到第二轮了，就是手还疼不疼啊？那个心还稳不稳啊？六印第二做了，六印第二做了，那你可以再修一轮，我看，哎呀，再修一轮，你在两轮中间是不是有夹杂呀？两轮之间应该老老实实的、行起解决的修两轮，修完以后你再考虑那个读经磕头守戒发菩提心，应该再考虑这些。第三印就是得定的。得定的第二印是消业障的，第一印是发菩提心的。读经是应该是在心中心之前完，应该是受持读诵，除了读诵之外最关键的是受持，你接受这个经的道理，而且你行持就按照经的道理去行的。心中心最关键的是这个，就是受持磕头。心中心是圣意磕头，你有没有听说过圣意大礼拜啊？圣意啊，圣意菩提心啊，有没有听说过？心中心是圣意磕头啊。哎呀，你能心不乱还吃力不吃力啊？你修着这些还吃力不吃力？手疼不疼？修起来的是费劲不费劲？还有没有妄想纷飞？回答这三个问题就行。这么说吧，你没有 熬时间，对啊对啊，所以说啊，你就是你别想这些，你就是别想这些，这些就是资粮啊什么什么的，你修这个你能够把六印熬下来啊都不容易了，所以说这当然了，你就是还有一个，你没有那个资粮你怎么可能来修心中心呢？你怎么可能得这么殊胜的法呀？不可能的，上面有讲这个第四印呢、啊、只有佛能够受持的，不是使佛受持受记的，别的都得不着，天界的众生都得不着的。你法执心中心，法华楞严，你就是先修吧，你就是说你黄红我没法说，就是说你反正你自有主见，你修行的你修千座的过程中那个道都跟我们不一样，整了好多，又练身体又听经又学别又学就说那种短期出家什么什么的，我就说跟道不一样，你就是哎呀不那个了，就是说没你就简单点，别借助那些团红，不借助那些行不行？你先练练这个吧，你可以借助心中心，其他的你能不能暂时不借助心中心，你借助了好多好多好多，你其他的你能不能先不借助？六音二座借金匣，你应该就是说一门深入的先把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手印都做完，然后呢你要手印要结得对，手印要结得对，然后再坚持看看，对一对你的手印啊，对一对你还想修就是熬不过去，你现在是不是六印做完了熬不过去，那个千座做完了熬不过去，千座做完熬不过去也没什么可熬得过去再说，这个课不重要，这个课是为了你修法重要的，你不修法你听不到我的课，应该这么说。老人大赞法华，大赞法华楞严，老人大赞法华的法华楞严，是因为法华楞严直指心中心，唯此一真实，一二皆非真，我们说的不念此生在智慧成佛救度众于果，这不是唯此一真实，一二皆非真吗？如果不是唯此一真实，一二皆非真，我们怎么会说不妥呢？叹号，楞严就更不用说了，楞严讲的就是明心见性，不愿意放弃，你都不懂法华的精髓，你也不懂楞严的精髓，你更不懂心中心的精髓，我这么说话太难听了，请你那个原谅啊，请你原谅，不是礼物等于没物，三印的手印结的不对，所以想补修十六天二三印，你除了三印你别的你都对一对，你别补修了，你应该是行吧也行吧，六印补完了你补十六天吧也行，二两轮之后的话你就补修十六天三印吧，修十六天三印就这样吧，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看法本呢？你看你还顾着磕头啊读经啊还有什么守戒啊发菩提心呢，你还顾着这些，你弄得你的法都修了，都已经修行了还没有看好，你都不能认认真真的看法本，认认真真的把这些掰好，你又在石家庄多方便的地理位置，想到了想找老师也容易，你那儿的老师又有好几个，想找齐老师也容易，你为啥不弄对呢？老修也不少，石家庄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资粮位的问题，你就是你还在这隐隐不安，就是还在这隐隐不安，这就是反正是修的确实是，你就要补齐它啊，补齐它，无论如何把这个做完，少看别的，要这样的话，你摆坐下来之后啊，你都有自己的一个见解了，你都有自己的一个主心骨了。百座就是一个基础，是一个主席，百座是千座的基础，修了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就是这两轮是永世不堕三恶道的。今天我主要的重点是想讲六印，这个讲完它一直也没有，楞严咒可以断心啊，哎呀心中心也有楞严咒心，就是门法门啊都可以执政佛道，都可以证佛道，但是看你哪一个，你们今天才进来，在心中心这个法门上来讲的话是这么说的，十方如火生莫尽，如何得救啊，然后大家都来谈，有大慈悲大威德大智大自在，然后佛说这些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赖伟宏在心中心的这个立场上，佛在佛心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就是末世众生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啊。好的，知道了，谢谢。两个小时的仪轨，两个小时包括仪轨吗？不包括啊，念完了仪轨之后两个小时，结印持咒是两个小时，不是你心中舒畅点，你应该听到这个舒畅点，心中心的心髓也好，法华心的心髓也好，楞严心的心髓也好，我说你不知道那是激将你呢，实际上你知道他们的心髓是什么，他的心髓是无心，所以他是平等的，你应该听到这儿心情舒畅，你不要总觉得他们另有玄妙，如果总觉得一个东西另有玄妙，它就也会有道的，一切都没有玄妙，心中心就是心中心，就是破这个心中之心的，破你的这个髓的，没有一个髓，没有心中心，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心中之心可得，这就是心中心，它是破这个玄妙的。楞严咒也可以断色心吗？那你修嘛，你修试试，修的效果不好你再来啊，你再来。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想说的是什么呀，我想说的就是说的六运一咒，刚才贴了六运一咒，它总体来说的话，在我们心中心来说的话，它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修了六运一咒呢，人家经常说的话就是有没有前行，有没有前行，就把我逼急了，我就这么说吧，这个百座就是前行，修了百座，这个永世不堕三恶道，而这个百座呢，这个两轮一开始只有一轮，大家不安心，不安心在二祖那儿只有一轮，后来呢又改了两轮，现在两轮不够了，就说还在修，修三轮啊，等等等等，修四轮是最高的了，不能再修了啊，不能再修了啊，这一个，另外一个修这个。百座修这个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有人也问过说为什么永世不堕三恶道啊？为什么永世不堕？我就是见过，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就说是他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他周围也都是劣迹斑斑的人，除了打牌就是偷摸东西，抢东西，偷东西。后来的话，他就是只有这波朋友，全是那种狱友，就这种人他也不知道什么因缘也来修心，修了心中心，再跟着别人出去了，就是只认识这波朋友，去望个风吧，望个风啊，就是有人过来呀、啊，让他就是拿个东西去吓个人呢，拿个棒子架在人家脖子上吓个人呢什么的，他就下不下去手啊，做不了了，就是说是最恶劣最恶劣的人，修了百座就是下不去手，做不出来这种事儿，就是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所以说永世不堕三恶道就是这么用，你做不了你就做不了这种事儿，你来不了来不了，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修百座岂止是永世不堕三恶道呢，岂止是永世不堕，看看咱们的第一印发菩提心印，这整体的这些印，第一印发菩提心印，就是发菩提心印呢，它这个意思是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里有讲。所以说从第一印开始就是进入正修的，先发心，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甚至是有圣意菩提心和这个不圣意的菩提心等等等等，这种说老是说发菩提心，第一印就是菩提，你就是想发菩提心，你老老实实的把第一印做完，这不就行了吗？你看那些天天吼着发菩提心的人，他做不下来第一印，第一天他都做不下来，你老老实实的无论如何也把这个第一印给做完，这就是发菩提心印。发了菩提心就是什么呀，除障，就是清除你这个修行的障碍，除障消业，就是除障，清除了这些障碍，其实这些障什么呀，还是在你心里的，进行那个污垢，那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去掉了，有的时候是粗暴的方式，用什么方式让你手疼，疼到你都不愿意计较了，让你拉拉肚子，拉肚子拉的你都没有劲了，肚皮轻快等等等等，这些就第二印是消业障的，清你的就是修行上的这个障碍的。第三印就是得定，得定就是你对心中心能够充满信心，这样这就是定，无论如何你都做下来了，这不是定吗？还要再找什么定啊？这是第三印得戒定慧嘛，就得了定之后，这个定是什么定？当然是为了开会啊。第四印成道印，如来母印，如来母印简单的说就是一切的佛从这里生出，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都说了，我就是从这儿生出的，更没有从别的地方生出来，这是第四印，就是第四印是成道印，所有的印是为第四印成道的，将成道了，释迦牟尼佛赌明心悟道怎么样啊，后面就是紧接着魔来考验啊，看你是不是真的正道啊，像我们说的以试炼之类的，那个魔就来了，来看看你，所以说成道之后最害怕的是魔，魔功扰动，第五印是降魔印，第六印是如来语印，这就是其用了，就是说是如来，你跟如来说话就是你是跟他唠嗑呢，他是你的家里人，你说话等同于他，他说的话你全能懂，你说话等同于他，跟他唠嗑可以，就是如来语印，就是六个属印，简单的来说就是咱们把六个手印用一个讲经的方式讲，然后呢又把老人的这个精髓给一遍，这个说的我现在说的这个是我这个角度来告诉你，所以说百座岂止是永世不堕三恶道，百座就可以达到成道的效果，或者是初见心性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只要你当时是老老实实的，一切的心思都用在来老老实实的修，当然是可以的，所以说低可以说到很低，高也可以说到很高，就是来说六运，这就是谁说的，这个梁志刚说的，就是说六运一众，就讲到这儿，讲到这儿为止了，就结束了。下面再看，百座之内听三个讲经如法呢，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你修得太杂了，谢金霞，你就那么不信任心中心，如果不信任心中心，你还不如不呢。是谁劝你修的心中心？你肯定是被人劝的。这个心里头啊，就说是对这个心中心都不相信呢。你听三个讲经，哎呀，这么说吧，但是无论说你修了，这就没有什么不存在如法不如法了啊。你应该试着不听那个讲经，还行不行？下座只管放下。下座做一个绝学无为贤道人， 你下座应该做一个这个谢金霞啊，下座做这个，为什么呀？就是说祖师他是有说过的，百座之内，就是说不看经，少看经，不看，甚至祖师开示不看，只有两个不太提到过，一个是禅宗，一个是心中心。因为咱们是从第八识起修，不是从第六意识起修，你那个文思啊，应该在前面进行过了。没有进行过，你在后面补也行。这个心中心呢，它是跟别的法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打坐结印，在这个基础上才提的关照。所以说啊，你应该单独的给他一段空闲时间，在刚开始修心中心的这段时间，你啥也不要做，就做这个，就是它是它的意方便。我经常说这个意方便，心中心的意方便就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的，就是这个打坐跟这个持咒，打坐跟持咒是他的意方便。所以说在修行的这个百座内，百座内你最好不要就是说进入到那个文思的，切入到文思的那个里面去，你最好就是说简简单单的放下，然后呢就是来那个直接的打坐。除了打坐可以当自己是一个，这样的话来体验这个心中心的一方便。心中心在百座内下坐可以怎么用功啊？你可以念咒语，因为你对咒语还不一定熟，你可以多念心中心的咒，你可以放下，建议就是多念咒语和放下。百座内就是这个关照，也这样体验体验心中心这个一方便带来了什么改变呢？修完了百座之后你自然感到改变，到时候你再问我什么是关照，我就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加深这个改变就是关照就行了。就是这一个只管修心中心再加上关照，就有断贪色心的效果。你可能是跟他说的断贪色心，断贪色心啊是这样的，你看断贪色心那是从明心见性真心十番显见，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说你要是想要断贪色心呐、啊，谁在贪呐、啊？把这个来，擒贼先擒王，否则的话你不可能直接断的，你那是压，那不一定断，你就是这时候看着断了，过一阵又起了，你那是压。擒贼先擒王，谁在有色心呢、啊？把这个地方上找着，把它断掉，再谈色心的事儿啊。这是张福茂说的，也就是明心见性。张福茂，你就不管断不断贪，断不断色心了，你就只管明心见性就行了啊。就心中心都够忙的了，师兄们还有功夫忙别的，真是佩服佩服，哈哈，回答得好，意思就千座勇士不堕三善道，哈哈哈哈，你这断但不瞎捣乱，哈哈。那勇士在哪呢？修了千座勇士在哪呢？在哪里？不堕三善道在哪里呢？既不是三善道，也不是三恶道，在什么道？速达速达。好，我在网上捋着看，百座就可以。你以前师父讲的一直跟着学的，学学无为贤道人，你师父有没有教你不要让你学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办啥事啊？你要办啥事啊？你在东林这儿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这个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是净土宗学的，在心中心这儿不许你办事，啥事都你办，啥事都不许办成，修心中心的千座内啊，啥事都不许你办成。我先在这咒你一句，你要是想修心中心三年内办啥事都让你办，你要办个啥事啊？你除了明心见性都别办，明心见性不是个事儿，还无事不办，怪你在我这说啊，怪我说话难听。这就是百座就说完了，还说了六印也说完了，然后我们接着再看看看这还有什么没有。哎，看淡泊啥的，不识写不识就行了，不时加你30磅打出去。他要办事啊，我们不求于果，他要办个啥事呢？不求于果就是证佛果，证佛果有佛果可证吗？所以啥事都办不成，恭喜你成道了。不秀总你真老实，淡泊是不服气，不服气你就说嘛，你这答个不实到底在哪儿，勇士在哪儿啊？算了，过吧过吧，没什么的，我们接着看吧。这就是六印一咒品，到这就说完了。六印一咒品是我认为是就是佛心经里比较关键的。佛心经里面有三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的是它的缘起，为什么起，就是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个关键。第二个关键是同住佛无印可故，同住佛无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是这叫如来心中心，就是说的心中心这个法的心啊是在这儿，咱们叫印心宗是在这儿，心随的心随是在这儿。这不是前两天那个青海的师兄他们要那个，最近有一个灌顶让我给讲那个佛心经，就是也讲的是这个地方上你过去了，就是已经解决过了啊。他们要灌顶，让简单的讲讲佛心经，每个星期六今天下午现在正在给他们在过，就是说这个同住佛无印可故，同住佛无所得故，就是到了这儿佛心经已经讲完了，你会了你已经就会了，不会了就没办法了，这个是佛心经的精髓之精髓是在这儿。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的是六蕴宇宙，六蕴宇宙这里，六蕴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就是这个佛心经讲的就是这个，这三点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那些我们略略的过一遍就好。啊，这是六蕴宇宙品，再接着往下看，这是我理解的啊，我再接着往下看。心经正文，那下面呢是坛城庄严品第一，看看大家在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再等半分钟。坛城庄严品第七，尔时如来说辞，下方有一菩萨名无碍通，从下方来佛前。这个送出不对，是涌出。心住幽冥，黑然而坐，何有宝座，皆不现前，唯自常赞叹佛。哎呀，那在哪儿去了？大众甚以惊愕，大众问佛，答言：此人，此人普遍，所以常叹。佛告无碍通菩萨：今有何事？唯自虚接啊，唯自虚接。这个就是说，这个说到外通，外通表示的他就是说是大无碍，自在圆，大无碍，自然在圆通。他从下方涌出来了，但是呢，他的心呢不欢喜也不赞叹，就一个人在那发呆的发，就是开始有节奏。然后所有的宝座呢，就是佛啊，他们走地方啊也不，然后大家都很惊叹，问佛是怎么回事啊？问佛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佛就说了，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就是说，此人普遍所以常叹，这是什么呀？这个人呢、啊，他的心里面呢忧虑所有的众生。他的心里面忧虑就是十方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他常见，就是也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然后佛就说了，其实佛咋不知道他呢？佛知道他，倒是表现出来一个发愁，一发愁佛的宝座都没了。然后佛就说，哎呀，你有什么事啊？在这叹呢、啊，在这叹呢、啊，就是下面的这个，如今今有何事，唯自虚接。然后那个无碍通菩萨就是说知道他的缘由，但是还是问他。然后呢，就是佛是这么说了，就是启发他嘛，启发他了，就是哎，该你了，该你了，你来敲这个鼓吧。然后他就那个心使欢悦，宝座使现，有大微光隐蔽大众，这就是先有一个前奏叮叮当当，然后在下座的，就是我在下方闻佛闻说佛心中心即如上气等，遍计说持，今得此通。今得此通，今来至此，善哉世尊，然我悲您当知否？就是我在下方啊，听到您说这个佛心经，佛心中心呢、啊，还有说了这个六个手印呢、啊，我就记得了，然后我就记着，然后我来学就是修持这个六个手印呢、啊，然后来得通啊。但是我心中的悲您，就是说你佛当知否？佛下面有说，就是我还哀悯那些众生啊，你知不知道我的哀悯啊？是这个意思。哎呀，不对，我们少了一个定期加持品，还有一个，我就觉得怎么不对呢？还有一个第六印啊，第六个手印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定期加，刚才一漏把第六个给漏掉了，在这儿呢。这印象中咋不对？无上之时，定期加持品第六，这个定期加持品。不是方便印，它还不是一个方便印，跟方便印还不一样。就是说完了这个定期加持品之后呢，这说完了第六印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点点，就是说尔时定期加持品，就是上面说了第六印要用的甚知，然后说了这个尔时世尊说此法以一切菩萨及住金刚藏王住眷属等继于修持，其天地大黑，日月星宿，失却金光。住有神灵忽然沉默，佛是此已遍地微笑，以其语气指十方界，天地大明。就是说用了这个第六个手印，用第六个手印呢指十方界，天地大明，天地大明。这个是说的是这一块，这个不是，这是还有一品，这个叫定期加持品，就是他说了这个六蕴宇宙之后啊，大家的都想要修持，这个时候啊天地突然黑，一切的神灵突然沉默了，这个时候呢如来就用这个释迦牟尼佛印，就是如来语印指示方界，然后呢天地就大明了。所以啊可以见到第六印呢、啊、它是真实不虚的，就是其实这个呢可以放在第六印里面，可以放在上面的六蕴宇宙里，也可以放在定期加持品。这个下面还有铺垫，是给下面做铺垫。然后这个时候，十住菩萨各自现身，各个动摇，天地大动，尽其神力也不能止。就是这个时候呢，天地大明，然后呢，诸佛就是那个菩萨现身，各个动摇，这个尽其神力也不能止，就是菩萨呢他还在动，然后呢这个如来，这时候如来就安坐了，然后说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定气。 然后呢，就是如来却后安坐其后，却后安坐告大众人：我用定气，此能安否？一书左手四指向前，横拓大指，横着掌中，右手亦如左手，安坐安右膝上。应时一切大众及这个大地等定息得定，这个是用的是这个定气，说左手的四个手指头向前，然后呢把大指呢就是窝到这个掌的中间，然后呢右手跟左手一样，但是呢左手是直着向前的，右手呢是按在右膝上面的，然后一切大众呢都得定了。然后那个如来说：善哉诸大众等，当知久远诸佛有势力不可，一切菩萨心中时刻安立，如上诸法决定加持，纵无决定，纵尽劫修，有何诚意？有何诚意？这里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定气，如来定气，也可以有所表示吧，也可以有所表示。总而言之，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定气之后呢，一切的大众和大定呢都得了定啊，都得了这个定。然后呢，佛就说了，诸佛久远有这些力量，然后呢，一切的都在心中都安立了。就是我想来告诉你什么呢？如上法决定加持，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法真的确实是有这个作用，这就是如上诸法决定加持，就是不管你怎么动，然后我用个手势就让得定，然后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我上面说的这个法是决定加持的，就是这个法是决定能够证道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做无决定，纵尽劫修，有何诚意？做无决定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修它有什么用啊？就是说这个法是决定能够证道的，决定能够证道的，这个意思。然后下面的十德菩萨又问了，把这一段讲完，定气加持品说完，然后讲坛城庄严品，就是无碍冲菩萨是坛城庄严品，定气加持品。然后佛告十德菩萨，就是说那个十德菩萨问，就是说如来有这个定气如何加持？前面我用这个如来语气指十方界，然后的话天地就大明了，天地大明，然后呢菩萨呢就各自现身，各个动摇，不能够指，然后如来呢就用定气指住了他，然后告诉他说的是，就是说我的这个说的这个法呀，就是说是决定能够成就的，决定有加持的，决定是这样的，你放心吧。然后呢他因为刚才用了一个定气的手势，所以十德菩萨就问他，这个定气有什么加持啊？你也把这个定气的说一说，就是若不说如病现路，莫知方救，你如果不说大家得了这个病怎么救啊？大家对这个没有信心怎么办呢？然后下面就说了，尔时如来告佛告十德菩萨：我此定气一诸佛从此得定，久远以来诸佛唯诸佛有此定气，若诸菩萨一切金刚无此气，若有此气即同诸佛，其此定力有缘先否？实无宣言，若无宣言，如上诸法亦无宣言，谁人得到？谁为此身？唯过去诸佛能为了解，其诸菩萨能了解者即同我大言。值得问他这个定义呢，他是什么？就是请个佛来说一下。然后佛就说，这个定义呢，就是一诸佛都是从这个印得定的，就是诸佛啊，唯有诸佛能够有这个定，菩萨金刚都没有这个定义，要是有这个定义就同诸佛。这个定义能不能就是说能够有言来说这个定义的利益啊，或者这个定义怎么样啊？没有言能说，没有言能够表述，能够表把它说出来。如果没有言能够烘托出来，如上诸法也无言宣。你看这一句话，以此定力有言宣否？实无言宣。若无言宣，如上诸法。实际上这个说是什么呀？这个有没有点像，就是我只有我有，别人都没有。但是呢，就这个印只有我有，别的那个一切的菩萨都没有。首先第一个前提，这个印只有我有。那么这个印我应该怎么说它？我没有，我实在没有任何话可以说，没有这个话可以说它。如上的这个法也没有话题，你看看这不就是那个吗？以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当得作。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就是实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唯有诸佛能够达到彻证这个无所得。还是那个，这就是跟那个显经说法，就是显教，他说这个法是一个道理的。但显教说法是从那个角度，以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他没有给菩萨受记，因为菩萨多多少少都是有所得的。这是从显教的角度，从我们这个密教的角度，他就用这种先说，就是这个定力，这个定义只有我有啊，但是这个定义我就是没法说，我就是没有言，没有任何的言可以说。即使是这个我没有言说，以上的那个咱们如来心中心他也没有言说，以上的这个法也没有言说。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法的心髓是什么？法的心髓当然是无法 嗯，就说就是是无法之法，无法法就是说无法之法是说的是这个，这就是心随说到这儿了。那么谁能够彻证到这儿呢？彻证到这儿，唯有诸佛能够彻证到这儿。就是诸菩萨，他就是知道了，咱们还是有习气的，有这个要得一个法的习气，一直有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有了还要提醒自己，这就是菩萨次第，菩萨次第。所以说，唯我此身能为了解，唯过去诸佛能为了解，尚能解。如果能了解的，如果菩萨能了解，那么菩萨他就是佛，他只是示现成菩萨。简单来说就是，这就是说的是，定气加持品第六。多谈一会儿把这个说完吧。定气加持品第六，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那个大家要修它，然后呢它中间又有一个小曲折，就是天黑了，然后呢用第六印把这个天大明，然后大家都动摇，这里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佛就说了这个法决定能够成就啊，然后佛是用了一个定印，然后呢实德就问这个定印是怎么回事，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定印唯有诸佛能有，而这个定印呢，我告诉你这个定印的心髓，这个定印是没有办法宣说的，即使是这个定印我没法宣说，没有，我也没有任何的言可以说上面的那个六印宇宙的那个法也没有宣说。所以说如果谁人得到谁能言宣呢，只有能够了解这个诸佛能够了解，假如说菩萨能够了解也是佛，这就是烘托了这个神奇，烘托了他的近的言说，你提到的这个心髓就是说实无言宣，若无言宣以如上诸法亦无言，这是心髓，也就是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就给你点了一下到这了，这是定期加持品第六，也就是把心中心那些都说完了之后又搞得干干净净，把这个又给你烘托一遍，而且呢他跟你说这个神奇也跟你说的很神奇，天黑呀、等等挺有意思的，就这个第六第定气加品第六，这就说到这儿了，等于是又把这个六印，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再等几分。
哎，老公，他这个上面说的我用定印只能安步，这个是指的第六印还是后面的吉书左手四指向前是指的这个印，这哪个印呢？
我认为是下面的那个印。下面的那个音，因为上面是语气，你看以其语气，佛是此语遍及微笑，以其语气指十方界天地大明，这是上面那个，然后下面的这个他说我用定气能安此否，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的是就是下面的这个音，下面的这个音，上面的音是如来语音。
诶，他怎么多一个音呢？他这个音，
对，他多了一个印，他多了这个印，就是说用这个印来让大家对这个坚定六印的一个信心，我是这么认为的。定气加持品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印，但是这个印具体的修法并没有多少，这个印只在这里出现过，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过。所以啊，有一个我记得我们有师兄说过，有一个师兄曾经这么说，就是咱们的《头心经》是讲了多少多少个手印，我一听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会这么理解啊？他就是把《佛心经》里的手印他全部都数了一遍，就是这个印他就在这儿出现了，以后都没有出现，就是在这里烘托一下吧。不是方便印，它不完全一样，你就是方便什么呀，普安红，你就不应该管方便印，你应该只管第四印，你不要再弄这些方便印了，你不需要方便，你就不应该打任何假借的法，你假借那么多啊，都减淡了心中心的力量了。方便印也不是那么用的，方便印是下半部的，那是起用的，那是你修了千座后的，你千座中用了多少方便印啊？别随便用啊，是鼓励吗？不知道怎么说。李琴，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定力不够，你都在我这个地方，在我这儿，就是说我周三周四的这个地方上，你不许说定力，说了罚你钱，罚500块，我们要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要什么定力不定力啊，管什么定力不定力啊，是要开你的智慧，不许说定力不够，定力够，定力不够，不许说这样的词儿。那个定力是为了开会，你老要个定，要个定干什么呀？你想要定什么东西啊？没有一个定不定的，定力不够，你不是也吭哧着也修吧？修到现在了，还没断坐，算不错了。时间不对，你这是要什么定力不定力的？李琴师兄，你还有什么没有？百座内再打两轮可以加座吗？你为什么要百座后再加两轮？你就修第三印，把它修足啊。每天两座，你可以加时间，你就说你偶尔的时候，要是实在是闲着没事干，我见过这样的人，天天就没事干，除了打坐就没事干，他慌的闷得慌，那也可以加，你偶尔的一天做个两座也可以，或者你加长时间，把两个小时换成两个半小时都可以啊。 就是加坐这个事慎重，不要太勉强，怕你断坐，尤其是刚开始摆坐的时候啊，心思还不定，心神还不定，这个时候啊加坐要慎重。摆坐以后基本上就有这个定盘心了，也有信心了，往下修也更容易了。所以摆坐最关键的是无论如何把它坚持完，别整别的东西。没事，今天还碰到一个摆坐的，李琴，看看你还有什么没有。胡师兄，你肯定没有听昨天的上一节的什么六印法印的法力无边，你说的是六个手印还是说的是第六印呢？哪一个都是法力无边，因为法本法无法，所以法力无边，也就是法力无边它有一个前提，它就是要彻正本性。也可以也可以，你先少加一点试试，你特别闲的就加，一般六座都不太主张加座的。对对对，彻正本性，彻正本性。没事了，我就下了。李琴师兄好像不在，掉线了可能是。
哦，在在在，刚才我说了一下，看来我没点开。
没听见，你说啥了？
对对对，我没点开，没事没事，我就说这个印的话，那这个不是后面写了吗？是佛才知道的，像我们的话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是感觉吧，这个包括六印在内，后面好像这些功效都是，这些功能全都是启用的，是我们正体就可以了。要启用，你看好多都是圣智圣智的，不要轻用，然后有好多是诸佛菩萨才能用的，那我们的话，目前我们修心中心的话，那就是说正体就可以了，这种启用的法门，这种有佛菩萨才知道的，那就今后启用的时候吧，就未来记吧，慢慢再说这个事情，好，我是这么认为的。
今天就这样吧。
好的好的，好，谢谢郭老师了。对对对，最大的用是无用，无可用，无用无可用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没有差别，理论上是没差别，但是你不可能佛跟众生，实际上的话，你没证道之前，没有启用之前，那你肯定差别很大的呀，体上肯定是一样的。哎，郭老师走了吗？郭老师来回答，我看看。
啊？
没事，我
没事，你们说，你们说。
嗯，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三无差别？因为无心无佛无众生，所以它三无差别。这一般像这种的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他一般的他都大部分时候他都觉得有差别，所以他会用这种三无差别提醒自己。哎，也好也好也好，属于礼物礼物，加油。嗯，那我下了，李琴师兄。
嗯，好好好，那谢谢了啊，辛苦郭老师了。觉得我这个点麦这块也稍微有点不大好用似的，啊，辛苦了辛苦了，嗯，谢谢大家的参与，嗯，下周三我们再见吧，嗯，这些我们也别放在心上，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实修就行了，老老实的打坐，这些功用经未来记再说呗，好，师兄们再见。